非常感谢神的恩典，
非常感谢神的恩典、
啊、那我们今天可以继续有实体跟网络的敬拜，
我们今天继续有实体和网络的敬拜、
啊、我们因为疫情的原因，我们好像一直在改变，
因为疫情的原因好像我一直在改变、
啊、好像这个作为我们 COVID team、啊、非常的忙碌，特别谢谢苏珍跟 Patrick， 他们每一次要帮我们重新的排这个座位、
因为座位上的改变，我们非常感谢我们 COVID team、Susan 和 Patrick、一路他们要再排过一等、
嗯、所以但是每一次我们能够在一起聚聚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感恩，
但是每一次我们可以一起聚会的时候，我们都是非常感恩、
我们都看到神的恩典祝福在我们当中，
我都看到神的恩典祝福在我们当中、
啊、所以我们要来感恩，
所以我们来感恩、
好，我们一起祷告，
一起祷告。
天父啊，我们满心感谢认识你。
天父啊，我们满心感谢你。
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各样的事上留意你自己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
让我们在各样的事上可以留意到你在我们生命上的作为。
谢谢你，求主你用圣灵来开我们的心。
求主你用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
求主你让你带领我们来进入你的真理，
求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真理，
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
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心意，
求圣灵今天早晨带领我们整个的聚会，
求圣灵今天早上带领我们整个的聚会，
让我们来到你面前，台上台下可以同感一灵，来领受你属天的祝福，
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台上台下可以同感一灵，领到领受你属天的祝福，
愿一切的颂赞荣耀归给你，
愿一切荣耀颂赞归于你，
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
阿们
阿们。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撒母耳记上第二十一章，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撒母耳记上第二十一章、
这个二十一章对撒母耳记上来说非常的特别，
二十一章对撒母耳记上来讲是非常特别、
因为从这一章开始，
因为从这一章开始
一直到差不多撒母耳记结束，
到一直到撒母耳记上结束，
实际上在讲一个同一个话题，
其实是讲同一个话题，
就是扫罗逃亡的生涯、
就是大卫逃亡的生涯、
对，大卫逃亡的生涯。好，我们看到这个大卫他经历了很多的艰难，
我们看到大卫经历了很多的艰难、
在这个很大的篇幅他面对着一个生命的危险，
在很多时候他面对到生命的危险，
有时我们也在想为什么神拣选大卫成为一个以色列，他高立他，
我们有时都想为什么神拣选大卫来到高立他做王，
为什么要给他经历很多的苦难，
为什么要给他经历很多的苦难，
很多的危险，
很多的危险，
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回到圣经里面，
但如果我们可以回到圣经里面，
特别是当我们读过旧约的话，
特别是我们读过旧约的话、
我们非常喜欢旧约当中诗篇，
我们很喜欢旧约的诗篇、
诗篇、这个很多的这个诗篇给我们很大的一个鼓励，
诗篇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
很多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诗人他里面他这个经历给我们有很多的安慰，
我们读的时候看到诗人的经历给我们很多安慰，
我们相信今天的信徒也从诗篇里面得到很多的帮助，
我相信今天的使徒也都是在诗篇当中得到很多的帮助，
但是如果我们去看这个诗篇，
但如果我们看诗篇的话、
因为诗篇另一个称呼就是是称为是大卫的诗篇，
诗篇另外一个称呼又叫大卫的诗篇、
因为虽然这个诗篇不是都是大卫写的，
虽然不是所有的诗篇都是大卫写的，
但是的确大卫在这个是他写了很多的非常动人的诗篇，
的确大卫是写了很多张动人的诗篇，
但是最重要的我们发现很多美好的诗篇是在大卫就是在这一段他逃亡的那些生涯当中所写的，
但我们看到很多张美好的诗篇都是大卫逃亡生涯时候写的、
所以如果我们回到这个撒母耳记的经文里面，
所以如果我们回到撒母耳记的经文里面，
我们发现原来神拣选大卫让他在这个经历到这样的一个艰难的当中，
所以我们知道见到神拣选大卫经历到这个困难当中，
原来神在预备大卫的生命，
原来神在预备大卫的生命、
今天二十一章的这个经文，
今日二十一章经文
是大卫逃亡的第一、第二站。
啊，系大卫逃亡第一、第二站。
啊，这个第一站我们知道就是这个叫挪伯。
第一站我哋知道就系拿伯。
啊，他是在那个便雅悯的一个境内。
佢喺便雅悯嘅境内。
也是这个是扫罗的故乡到耶路撒冷这个中间的一个位置。
喺扫罗故乡到耶路撒冷中间嘅位置嗰度。
啊，我们在二十二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挪伯这个城原来被称为祭司城。
我哋喺二十二章就会提到，原来拿伯呢个城系被称为祭司城。
啊，这个祭司就是好像很多祭司在这个当中，在这个城里面。
啊，呢个好多祭司喺呢个城入边。
啊，我们知道为什么祭司会有这么多在这个地方？
咁点解咁多祭司喺呢个地方呢？
啊，就是原来它是一个，实际上是一个圣殿。
因为原来是它是有圣殿的、
啊、因为在撒母耳记上一开始的时候，
因为在撒母耳记上一开始的时候，
在一开始就讲到他说有一个人，
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有一个人，
他是名字叫以利加拿，
他的名字叫以利加拿、
啊、也就是我们知道就是哈娜的丈夫，
我知道就是哈娜的丈夫，
他带了他的全家，
他带着他全家
就去到当时的叫示罗的圣殿，
就去到当时叫示罗的圣殿
一起去祭拜神，
一起去拜祭神。
所以现在挪伯这个地方，
所以现在拿伯这个地方
可能就是现在当时他们代替了这个示罗的圣殿，
就是当时他们代替了示罗的圣殿。
实际上这是一个神的一个我们所敬拜的一个中心，
是我们敬拜神的一个中心。
另外这个大卫逃的第二站他叫加特，
而大卫逃亡的第二站叫加特。
加特我们知道这个他的地方在腓利斯人的这个地方，
因为加特是在腓利士人的地方、
啊、我们知道腓利斯是以色列最大的一个敌人，
我们知道腓利士是以色列人最大的敌人，
但是这也是大卫逃亡的第二站，
这个也是大卫逃亡的第二站。
那么为什么我们可能会，为什么神到底要让大卫在这些经历当中学习什么功课呢？
那神其实要在大卫在这个逃亡当中学到什么功课呢？
所以在二十一章当中，
所以在二十一章当中、
啊、我们可以看到神要大卫来经历到这个带领他生命的预备在三个方面、
啊、所以神要在他生命上的预备经历三个方面。
第一个，他要大卫学习凡事的来寻求神，
他要大卫第一要学习凡事来寻求神。
第二，他要大卫认识自身的有限，
第二他要大卫认识到自己自身的有限。
另外，他要大卫经历到神大能的拯救。
第三，他要大卫经历到神大能的拯救。
好，所以我们可以这个第一个，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他说要让大卫学习凡事的来寻求神。
所以第一，他要大卫学习到凡事都来寻求神。
好，所以二十一章第一节的开始，他说大卫到了挪伯祭司亚西米勒的那里。
所以第一是讲到大卫到了拿伯祭司，
亚西米勒，
亚西米勒，
在他到了他的那里，
都到他那里。
实际上，这个可以说更加实际的是，大卫逃到了这个挪伯这个祭司的面前。
其实更的真相是大卫逃到这个祭司的面前。
啊，我们知道大卫他是一个对神有信心的人。
我知道大卫是对神有信心的人。
啊，因为你看，当大卫从扫罗的皇宫出来的时候。
因为当大卫从扫罗王宫出来的时候，
他怎么样？他寻找到哪里去的时候，
他要寻找去哪里的时候、
啊、第一个，他没有选择他回到他自己的家乡伯特利伯利恒、
他没有选择回去自己的家乡伯利恒
伯利恒，但是他选择什么？他到了就是当时的拉玛，就是撒母耳先知的地方、
他到了当时、拉玛就是、撒母耳
先知
的
地方，
他来，
你看他来看到他是来依靠这个神的仆人，
你知道他是来到依靠神的仆人。
现在第一，他的正式逃亡的第一站在挪伯，
现在他正式逃亡的第一站是在拿伯，
就是一个圣殿，
是一个圣殿、
啊、所以在圣殿他怎么样？我们看到大卫一直他来想要寻得神的帮助，
我见到大卫一直是来到寻找神的帮助。
不过呢，在当他逃亡的当中，
但是在他逃亡当中、
啊、我们看到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他讲到大卫为什么到挪伯这个地方，他到底要求什么？
我们在经文当中看到为什么大卫去到拿伯这个地方，究竟他求什么呢、
啊、他第一个，他来找这个祭司，
第一他来到找祭司，
他希望祭司能够帮助他，
他希望祭司可以帮助他、
就好像可能有些事情他们觉得祭司更加的可靠，
可能有些事情他觉得祭司是更加可靠，
也比较安全，
也都比较安全，
他也希望寻求他一些帮助，
也都可以向他寻求一些帮助。
另外他来到这里，他面对逃亡当中他需要这个食物，
而且他来到这里，他在逃亡当中他需要食物。
另外他也来需要一些武器，他来到这里是不是有这些刀枪给他，
也都需要一些武器，他来问一下看有没有刀枪可以给他。
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在这个时候他想到的很多的时候他需要寻求实际的帮助，
所以我们看到大卫这里是需要实质的帮助。
但是大卫在诺伯他得到的是什么呢？
但是大卫在拿伯所得到的是什么呢？
在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实际上大卫在诺伯他所得的有三样东西。
我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大卫在拿伯所得到三样的东
西。第一个，他是得到了这个祭司为他求问神。
第一，他是得到这个祭司为他求问神。
在二十二章第十节。
在二十二章第十节。
当时有个以东人叫多益的，他后来他把这个事告发到这个扫罗王的面前。
当时有个以东人将这件事告发到去扫罗王的面前。
他就跟他说，这个祭司在 为大卫做的事情。
他就是跟他讲到这个祭司为大卫所做的事情。
他说这个祭司为大卫求问神。
他说这个祭司为大卫求问神。
另外，他也知大卫得到什么？他得到了一个陈设饼。
另外，大卫得到什么呢？得到陈设饼。
他要食物，但是当时给他的是一个陈设饼。
他需要食物，当时给他的是陈设饼。
这个陈设饼，我们可以知道这个陈设饼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我们要知道陈设饼究竟是什么呢？
在旧约的这个经文里面，他讲到这个陈设饼，就是特别在这个会幕里面，就是我们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把它作为祭物献给神的。
我知道陈设饼旧约讲到是在会幕里面，以色列十二支派将它来当作献祭献给神的。
它像是代表了以色列的这个十二的支派跟神的立约。
它是代表着以色列十二支派跟神的立约。
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这个整个的这个饼在提醒大卫。
我好像看到这个饼其实在提醒大卫。
因为这个陈设饼是一个圣物。
因为陈设饼是一个圣物。
是神所赐的，
是神所赐的。
因为在陈设饼，在过去我们在旧约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
因为陈设饼是在
以色列民在旷野的时
候、
我们知道神曾经赐下玛拿给以色列百姓。
我们知道神曾经赐下玛拿给以色列的百姓。
四十年是神天上掉下这个玛拿来喂养他们。
这四十年是天上掉下来玛拿来到喂养他们。
到了新约，
到了新约，
到了新约，我们就知道这就是在预表耶稣基督。
我就知道是预表耶稣基督。
因为耶稣来的时候，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
因为耶稣来到世上时，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
他是我们生命的供应。
他是我们生命的供应。
所以，我们陈设饼代表的是神的一个赐给我们的食物。
所以，陈设饼是代表着神所赐给我们的食物。
另外，他给了他这个武器的时候，给了他一个当时大卫战胜哥利亚的刀。
而给他们的武器是大卫当时战胜了哥利亚的刀。
当时这个刀是什么？代表了神怎么样带领大卫战胜了巨人哥利亚。
这个刀是代表着大卫神怎么样带领着大卫战胜了巨人哥利亚。
当时放在这个圣殿。
当时是放在圣殿。
是被他好像是他要人记得这是已经分别出来的。
要被人知道这个是分别出来的。
我们相信大卫拿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相信大卫拿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他知道他记得神怎么样的带领他，
他会记得神怎样的带领他，
是神使他能够征战得胜，
是神令他可以征战得胜。
所以在大卫的所得的当中，我们看到他在提醒一件事。
所以在大卫的所得当中是提醒一件事，
他提醒我们神是我们的供应和帮助。
他提醒我们神是我们的供应和帮助。
他要我们倒要大卫记得，无论你在什么光景当中，
他要大卫记得，无论是他在什么光景当中，
你都不要忘记一切的祝福是从神来的。
你都不要忘记一切的祝福都是从神而来。
他要大卫来学习凡事的来寻求神，
他要大卫学习凡事去寻求神。
在这个诗篇八十四篇里面，
在诗篇八十四篇里
面，是一个祭司写的一个诗篇，
是祭司写的一个诗篇。
他一生在神的殿里，
他一生在神的殿里，
他体会到在神与神同在的当中所带给他的祝福，
他体会到与神同在当中所带给他的祝福。
这诗篇八十四篇当时说，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的可爱。
84篇讲到万军的耶和华，你的居所何其的可爱。
他说我的神啊，在你的祭坛那里。
他说我的神啊，在你的祭坛那里。
麻雀可以为自己找到房屋。
麻雀可以为自己找到房屋。
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
燕子在那里找到他们的抱雏的之窝。
在靠你就有力量。
就靠着你的力量。
心中如果向往这个西安大道。
心中向往这个西岸的大道。
他说这人就会有福了。
这个人就有福了。
所以在这个世上，神在告诉大卫。
在这件事上，神是告诉大卫，
将来他要成为以色列的君王。
将来他要成为以色列的君王。
无论你在什么光景里面，
无论你在什么光景里面，
你不要忘记，
都不要忘记。
因为我们知道人有一个弱点。
因为我知道人有一个弱点。
当我们人在忙碌的时候，
当我们人在忙碌的时候，
当我们在压力的时候，
在压力当中，
或者在危险中，
或者危险中，
我们会常常忘记了神。
我们时时会忘记神。
我们会远离神。
我们会远离神。
所以神在提醒大卫。
所以神在提醒大卫，
不要忘记，
不要忘记。
我们知道今天我们人都非常注重我们的健康。
我们知道今天的人都非常注重健康。
我们也知道有一件事也是医生会告诉我们，如果你要健康，你要多多的运动。
有一件事医生都会跟我说，如果你要健康，要多点运动。
特别是年纪大的，
特别是年纪大的，
他就会告诉你，你要多行走。
他会告诉你，你要行多点。
所以现在我们知道很多人都有这个计步器啊。
所以很多人都有计步器。
因为医生也会，你要多行走，一天要走10,000步。
因为医生说你要行多点，一日要行10,000步。
但是我们可能都知道这个道理。
我们都知道这个道理。
但是我们做起来不是那么容易。
但是做起来不是那么容易。
但是这个计步器啊，就可以帮助你。
但是计步器可以帮助你。
它帮助你每一天你走路都帮你记下来。
它可以记低你每日走了多少步。
和你好像有一个目标可以去走。
让你有一个目标。
好像现在这个发明就越来越好，就这个智能的，这个像手表一样，可以手环，智能手环。
现在发明越来越先进，好像这个智能手环。
好像它可以把你的血压、心率都可以显示出来。
连你的血压、心率都可以显示出来。
而且还可以告诉你，你这个消耗的能量是多少，也有这个指标。
也都告诉你知消耗了多少的能量。
但最重要的是帮你记这个一个，你到底每一天步行了多少。
但也都很重要，记行了你每一日行了多少步。
所以这个计步器可以帮助到人能够去完成这个目标。
所以计步器是帮助人去完成他的目标。
记得曾经有一个姐妹，她曾经就立志每一天要去走10,000步。
记得有一个姐妹，她每一日都要希望可以行到10,000步。
所以她特意去买了这个计步器。
所以她特别去买了个计步器。
她每天走，那么怎么样达到这个目标呢？
咁每日走，佢点样去达到呢个目标呢？
他就去上班的时候，专门停在离上班有一个距离的地方。
佢翻工嘅时候，将个车泊得远一啲，
然后自己走过去，
然后走过去。
然后一看，这个计数器还没到10,000。
然后睇下个计步器仲未到10,000。
他上班的时候经常就一直走，一直走。
喺翻工嘅时候，亦都喺度行嚟行去。
就完成这个指标。
去完成呢个指标。
有了这个计步器之后，
有咗呢个计步器之后，
他的生活就改变了。
他的生活就改变。
可能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
可能今天我们基督徒都一样，
我们也需要一个属灵的一个计步器。
我们都需要一个属灵的计步器。
我们怎么样能够来凡事的我们来寻求神？
我们怎么可以凡事来寻求神呢？
我们需要在神的话语里面，
我们需要在神的话语里面。
所以申命记6:6说，
所以申命记6:6说，
他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
你要记在心上，
你要记在心上。
所以摩西告诉以色列的第二代的百姓，
所以摩西告诉以色列第二代的百姓，
你们常常要把神的话记在心里面，
你们常常将神的话记在心里面，
使你们可以有力量能够来完成这个目标，
让你们有力量可以完成的目标。
另外在这个世上，神要让大卫认识自身的有限。
神要大卫认识自己自身的有限。
我们知道在大卫的逃亡的两站里面，
我知道在大卫逃亡这两站里面，
大卫犯了两个很严重的错。
大卫犯了两个很严重的错。第一件事情，
当他去找这个亚西米勒这个祭司的时候，
当他找亚希米勒这个祭司的时候，
他没有告诉他真实的情况，
他没有告诉他真实的情况。
可能在很多的这个解经的里面，他们说这个是大卫的说谎。
很多解经里面可能说这个是大卫说
当然有很多的原因，
当然有很多原因，
可能他也 在担心是不是会连累这个祭司，
可能也都是会担心会连累这个祭司。
但是更多的是大卫在考虑自身的安全，
但更多的是大卫考虑到自己自身的安全，
他没有为别人去想，
他没有为别人去想，
也反映了大卫对神缺乏信心，
也都反映了大卫对神缺乏信心。
我们知道这一个他的这个犯错，
我知道他这个犯错
带来了一个严重的后果，
带来了一个严重的后果。
我们知道最后、在后面一章就讲到了这个罗伯的祭司有八十五人就被杀死了、
我看到后面一章就讲到这个拿伯的祭司有八十五人被杀死、
所以大卫如果这个时候如果真的可以告诉这个祭司让他有这个准备的话，
如果那时大卫可以告诉这个祭司实情让他有准备的话，
可能也不会有这样的结果，
可能都没有这样的结果。
另外大卫当他后来这个祭司的儿子逃出来之后、
后来当这个祭司的儿子逃出来之后，
大卫深深的自责，
大卫深深的自责、
他说是因为我的原因，
他说是因为我的原因
他们遭遇了这样的一个祸患，
他们遭遇到这样的祸害。
另外我们看到大卫 第二件犯错的就是他选择了去逃到这个加特这个地方，
第二个犯错就是他选择逃到加特这个地方、
这个逃到这个加特表明了大卫心里的惧怕，
逃到这个加特是表明了大卫心里面的惧怕，
因为他要逃避扫罗的追杀，
因为他要逃避扫罗的追杀、
他就在想我如果逃到这个、这么远的腓利士人的地方，
他想想如果我逃到这么远腓利士人的地方、
那这个扫罗就不会能够来抓到我，
那扫罗就不会捉到我，
他凭自己的所想的，
他凭自己所想的。
但是事实是什么呢？
但是事实是什么呢？
事实当他一到这个地方他就陷在了一个极端的危险当中，
他一到这个地方就陷入一个极度的危险当中、
他说当他到了那里当时的这个亚基王的臣仆就认出他了，
当他到了那个时候亚基王的臣仆就认出他，
而且他还拿了一个杀这个巨人哥利亚的刀，
而且他还拿着一把杀巨人哥利亚的刀，
最后他不得不靠装疯来逃脱，
最后他不得不要扮傻这样走、
所以他面对了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境地，
所以他陷入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
但是这可能我们在这件事上、
在这件事上
实际上神要大卫来经历让他看到自己的有限，
其实神是要大卫来经历看到自己的有限，
所以让他来学习顺服谦卑，
让他来到学习顺服谦卑
来依靠神，
也都依靠神。
我们知道这个大卫的诗篇五十六篇，
我知道大卫诗篇五十六篇
被称为是大卫的金诗、
被称为是大卫的金诗。
什么叫金诗？就是这个诗篇特别的宝贵、
因为这个诗篇是特别的宝贵，
而且它包含有很一个属灵的一个意义，
而且包含着一个属灵的意义、
如果你看大卫的五十六篇的诗篇的时候，
如果你看大卫五十六篇的诗篇的时候、
他就一直讲到他什么样，他的惧怕，
一路讲到他的惧怕，
他看到自己面对这个环境危险的时候他的心里是惧怕的、
他面对着危险威胁的时候他心里面是惧怕的，
他惧怕流泪，
他惧怕流泪，
但是有一个特点，
但是有一个特点，
他说他惧怕的时候他就转向神，
他说他惧怕的时候他就转向神，
他说他依靠神的时候，
他说他依靠神的时候
他就不惧怕，
他就不惧怕，
他就赞美神，
他就赞美神。
当一个人如果你能够认识到自己的有限，
当一个人如果认识到自己的有限，
然后你愿意转向神的时候，
你愿意转向神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就不会惧怕，
你就会发觉你不再惧怕，
你就会对神发出你内心的赞美，
你就会对神发出内心的赞美。
这是大卫一个很特别的经历，
这个是大卫一个很特别的经历，
在这个里面他终于发现了他自己不能依靠自己，
他在这个经历里面终于发现他不能够依靠自己，
所以在彼得前书四章第七到第八节，
所以彼得前书第四章七到八节、
他讲到万物的结局就要近了，
他讲到万物的结局近了，
他提醒我们要谨慎谨慎自守，
他提醒我们要谨慎自守，
要警醒的祷告，
要警醒祷告。
为什么我们要警醒？
为什么我们要警醒呢？
因为我们常常会忘记我们自己的软弱，
因为我们常常会忘记自己的软弱，
特别在我们在顺境里面，
特别我们在顺境的时候，
我们知道什么都我们可以自己靠自己能够做到，
我们知道什么都可以靠自己做到，
这不是我们真的可以什么事都做到的，
其实不是真的我们自己什么都可以做到，
所以我们里面有很多的问题，
所以我们里面其实有很多问题，
所以彼得他告诉我们你们要谨慎自守，
所以彼得跟我们说讲到我们要警醒自守，
你们一直要来向神来祷告，
要一直来向神祷告，
靠圣灵来光照，
靠圣灵光照，
让你看到你自己的光景，
让你可以看到自己的光景，
以致我们可以活出这个神的爱，
以致我们可以活出神的爱，
这个爱就是神的生命，
这个爱就是神的生命，
他说这个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他说这个爱可以遮掩许多的罪，
虽然我们人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我们的不合神心意的里面，有着老我，
虽然我们人当中有很多不合神心意的老我，
当时我们被神的爱充满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被神的爱充满的时候，
我们可以克服了，
我们可以克服。
第三，我们在这个里面神要大卫来经历到神大能的拯救，
神要大卫经历到神大能的拯救，
实际上我们知道大卫当时在加特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候，
我知道大卫在加特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候，
因为加特本来就是那个哥利亚的故乡，
因为加特本来就是哥利亚的故乡，
所以等于他自投罗网，
等于他自投罗网，
所以非常的危险，
所以是非常之危险，
虽然他来好像来装疯，
虽然他扮傻，
但是他都不能够保证他真的能够逃脱，
但是都不是有保证他一定可以逃脱，
但是经文告诉我们他最终怎么样，他让他大卫离开了，
但是经文告诉我们最终大卫离开了，
那个王杰，这个亚杰啊，他知道这个装疯的，他就让他你离开我们吧，
阿吉就说这个疯子让他离开我们吧，
有时候我们会想我们有时候为这件事情我们会怪罪是不是这个大卫的愚蠢和他的诡诈，
我们有时想到是不是这件事情是这样，是因为大卫的愚蠢和诡诈，
为什么他会这样落到这个危险的境地，
为什么他会入到这个危险的境地，
或者当他逃脱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哎呦他是多么的幸运，
或者他逃脱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他是多么幸运，
但是如果你回到大卫的诗篇里面，
但如果你回到大卫的诗篇里面，
他从来没有说是因为幸运的原因，
他从来没有讲过因为幸运的原因，
诗篇34篇是今天我们读的时候很鼓励我们的诗篇，
是我们读到的时候非常鼓励我们的诗篇，
特别在我们在面对一些挑战一些困境的当中，
当我特别是我们面对挑战困境当中，
我们可以在这个诗篇里面得到力量，
我们可以在这个诗篇里面得到力量，
因为为什么在这篇诗篇里面，
因为在这篇诗篇里面
一直讲到他赞美神，
他一路的赞美神，
他出现了好几个字，就是这个拯救这个字，
而且出现了好几个字就是拯救这个字，
原来大卫在危机当中他知道神是他的拯救，
因为原来大卫在危险当中他知道神是他的拯救，
一直讲到神的救赎，
一路讲到神的救赎，
所以不是他偶然可以离开这个地方的，
所以不是他偶然可以离开那个地方，
是因为大能的手保守他安然的脱险，
是因为大能的手保守他让他安然地脱险，
所以在这个诗篇里面他告诉我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
所以在这篇诗篇里面他们说你尝尝尝试主恩的滋味，
就知道他是美善的，
就知道他是美善的，
他说我们投靠他的人是有福的，
我投靠他的人是有福的，
神要大卫学习一件事情，
所以神要大卫学习一件事，
他要经历到神的拯救，
他要经历到神的拯救，
当我们在读主祷文的时候，
当我们读主祷文的时候，
我们向神祷告要我们不要遇见试探，
我们向神祷告叫我们不要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是面对着一个试探，
因为我知道我的人生是面对着一个试探，
圣经也告诉我们这个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
圣经也都告诉我们魔鬼好像敲叫的狮子，
他到处寻找可以可吞吃的人，
他到处寻找可以吞食的人，
谁是他所寻找的吞吃的人，
他寻找到随处寻找吞食的人，
现在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因为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
因为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
我们常常会软弱，
我们常常会软弱，
所以神要提醒大卫在软弱当中要来求神的帮助，
所以神要提醒大卫在软弱当中要寻求神的帮助，
依靠神的大能，
依靠神的大能，
所以十字架就是一个拯救的恩典，
所以十字架就是一个拯救的恩典，
耶稣也说凡就是除我之外没有别的可以得到拯救，
耶稣也都说除我以外别无拯救，
因为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
因为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到拯救的，
主耶稣在来到这个世上他成就了这个 美好的救恩。
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成就了美好的救恩，
就是十字架，他担当我们的罪，
就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
他担当我们一切的软弱，
他担当我们一切的软弱，
他把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们，
他将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们，
所以我们今天只要依靠他，
所以今天只要依靠他，
我们可以靠主得胜，
我们可以靠主得胜。
曾经有个故事，
曾经有故事，
就是讲到有一个人，他要告诉别人他自己多么的忍耐，
他要告诉人家知他是多么的忍耐。
他在自己的家里的客厅里面就挂了一块牌子，
他在他客厅里面挂了一块牌、
这块牌上面写叫白忍图、
叫白忍图、
就是当时去很多人去看这个，到他的这个里面来看这个，他看他这个牌子，
很多人去他到家里看这个牌子、
曾经有一个年轻人就问他，
有一个年轻人问他，
这个白人图这个到底什么意思，
这个白人图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他就说我就是，他说这个就是说我一百次都能忍耐的意思，
他就说我一百次都能够忍耐的意思、
结果这个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年轻人又问他了，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年轻人又问他、
他说这个白人图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究竟这个白人图是什么意思呢？
哎呀，他就有些不高兴了，
他就有点不高兴，
他说不是我 跟你说过了吗，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这个他是表明是什么，我一百次都能忍耐，
是表明说我一百次都能够忍耐、
但是他这样说好了，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年轻人又去问他了、
他说完之后过一段时间这个年轻人又去问他、
他说这个白人图到底什么意思，
他这个白人图究竟是什么意思、
他就有些发火了，
他就有点发火、
这个年轻人后来就笑了，
跟这个年轻人就笑，
他说你不是可以忍耐一百次吗，
你不是可以忍耐一百次吗，
我问了你三次你就忍不住了，
我只是问了你三次你就忍不住了、
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今天我们不要靠自己，
所以我们都一样，今天我们不要靠自己，
我们需要依靠神来对付我们自己，我们里面的软弱，
我们需要神来对付我们自己里面的软弱，
对付我们里面的老我，
对付我们里面的老我、
我们只有靠圣灵的大能，
我们只有靠圣灵的大能。
大卫在这里我们看到他，神在带领他，预备他将来成为以色列伟大的君王，
我看到大卫，神在这里带领他，预备他将来成为以色列的君王。
实际上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
实际上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
我们也一样，好像跟大卫一样，我们也跟他有同样的经历，
我们跟大卫一样都有相同的经历。
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
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
我们可能会想我们将来希望能够神来帮助我们，
我们时常希望神可以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生活一帆风顺，
让我们的生活一帆风顺，
凡事平平安安，
凡事都平安，
凡事平安，
是这样、
但是事实不是这样、
我们知道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
我当我们知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
我们会面对这样的一些挑战，
我们会面对各样的挑战、
有时我们会看到基督徒，有时会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很多人不理解我们、
我基督徒当我们信主的人不理解、
特别有时会是我们自己的亲人，
特别是有时我们的亲人，
他们会疏离我们，
他会疏离我们、
当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都会发现很多人在嘲笑我们，
我都会发觉很多人在嘲笑我们，
很多会攻击我们，
攻击我们，
他们有时候会不明白，
有时他们会不明白，
特别当我们基督徒在教会服事的时候，
特别我们基督徒在教会服事的时候、
我们也同样我们会发现很多的不是你心里所愿的，
我会发现很多时可能不是我们心里面所愿的、
你可能会遇到一个很性急的一个弟兄姐妹，
可能会遇到一个很性急的弟兄姐妹、
但是你可能在神在提醒你，
但是其实可能是神提醒你，
你要学习忍耐，
你要学习忍耐、
有时会遇见、很多事情 推不动，
又有时会遇到很多事情推来推去推不动、
但是神在告诉你，你要让圣灵来充满，
但是、神可能提醒我们，我们要让圣灵充满、
你要带领推动，能够让弟兄姐妹一起火热起来，
带领推动让弟兄姐妹可以火热起来、
有时我们在服事的当中，
有时我们在服事的当中、
神把我们放在教会，
神将我们放在教会，
放在这个团契里面，
放在团契里面，
我们很会发现很多人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会发觉很多人跟我们不一样，
做事的方法，
做事的方法，
想法，
想法，
看重的东西，
看重的东西、
都有一些很多的不一样的这个一些分别，
都有很多不一样的分别，
而且我们会发现神把我们放到一个群体里面，
而 而且我发现神将我们放在一个群体里面，
常常放在一个不同的，有些文化不同的，
有些是文化不同
啊，我们会好像从世界不同的地方，我们让我们聚在一起，
让我们在世界不同的地方聚在一起。
我们都会发现虽然我们有很多的分别，
我们发现虽然我们很多的分别，
我们会发现有一些这种不同文化当中我们不能够认可的，
可能在不同文化当中不可以认可的东西，
但是我们又发现很多他们的特点，
但我都发现了很多他们的特点，
让我们可以欣赏，
让我们可以欣赏的。
另外更重要的，神把我们放在这个不同的环境里面，
更重要的，神将我们放在这个不同的环境里面，
让我们看到自己里面的我们的有限和我们的弱点，
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自己里面的有限和弱点。
所以借着这一切，神来更新改变我们，
藉着这一切，神来更新改变我们，
让我们回到神的里面，
让我们回到神的里面，
按照神的方法我们来更新，我们来改变，
按照神的方法我们更新改变，
使我们生命可以成长，
让我们生命可以成长。
所以大卫在这个诗篇里面，我们看到是神特别的来预备这个大卫，
所以在这个诗篇里面我们看到是神特别预备的大卫
啊，在可以看，就是他 是大神对大卫的一个生命的预备，
是神对大卫生命的预备，
他要让大卫生命更加的成熟，
他要让大卫的生命更加成熟，
更加的能够像耶稣，
更加的可以像耶稣。
所以怎么样，我们可以，我们看到在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神要我们来学习凡事的，我们来寻求这位神。
所以今天经文里面，神让我们学习到凡事都要寻求神，
就是我们尊主伟大，
就是我们尊主伟大，
凡事我们第一来寻求神的心意，
凡事我们都要第一的来到寻求神的心意。
第二，他要我们认识自身的有限，
第二他要我们认识到自身的有限，
让我们来学习谦卑，来顺服，来依靠神，
让我们学习谦卑顺服依靠神。
第三，神要我们来认识他，经历神的大能。
第三，神要我们认识他，经历他的大能，
让我们发现他是我们一切能力的源头，
让我们发现他是我们一切能力的源头，
我们的人生需要依靠他，
我们人生需要依靠他。
好，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今天的这个一章里面，
所以在今天这一章里面
我们在我们的人生活当中，他在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第一需要敬畏神，
他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第一我们需要敬畏神，
我们需要顺服信靠神，
我们需要顺服信靠神，
我们就可以经历到他的恩典，
我们就可以经历到他的恩典。
好，让我们一起，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谢谢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像大卫一样来预备我们，
感谢你让我们在生命当中就好像你预备大卫一样预备我们。
虽然我们也知道在这个服事，在跟随你的道路里面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所以我知道在服事当中，在跟随你的道路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是我们更知道你借着这些，你来让我们认识自己的软弱，
但我更加知道你藉着这一些让我们更加认识到自己的软弱，
让我们的眼目转向你，
让我们眼目转向你，
我们可以来依靠你，
我们可以来依靠你，
因为你也告诉我们你是我们的拯救，
因为你告诉我们你是我们的拯救。
当我们靠主你的时候，
当我们靠主的时候，
无论面对怎样的光景，
无论面对什么光景，
你都让我们会经历到在你里面的得胜，
你都让我们经历到在你里面的得胜。
求主你帮助带领我们，
求主你帮助带领我们，
让我们继续的来仰望依靠你，
让我们继续来的仰望你，
让我们在你的信心里面走一条跟随你的道路，
在你的信心里面让我们跟随 你的道路。
感谢赞美你，
我感谢赞美你，
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如此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